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那个同学们早上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咱们开始上课。这是咱们班完形的第五次课，这次课呢，咱们就给大家讲今年那个考研大纲新加的一种题型，就叫天，有人管它叫天控式阅读，也有人管它叫完形天句，就七选五那种题型。首先大家注意啊，这个七选五这种题型，你看它在出题中，它把它出在了阅读中啊，但是这种题型，无论从它的命题原理，包括它的解题思路，包括它的直接的解题方法，你会发现跟我们前四节课讲的完形填空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课它是放在咱们完形这部分来讲啊。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啊，我兄弟我在新东方可负责20分的教学了，可不能小瞧了以后。那么关于这种七选五这种题型，这个填空式阅读这个题型，首先大家注意，一定要树立一个信心啊，因为有同学他以前没见过这种题型，他上来懵了，他不知道，他觉得这种题型无从下手。但是大家注意，这个题型稍微变态了一些。但是大家知道，真正的猛男是敢于面对任何变态的题型的啊。那么这种题型，等会儿我们经过给你分析，你发现这种题型实际上并不是很难。为什么呢？你如果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啊，我可以直接告诉你啊，这种题型从技术上比完形填空要容易多了。为什么呀？你看这种题型，首先它是第一不考语法，第二不考词汇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这种题型，它不是原文抠掉五个地方，让你选七个句子往回填吗？你记住，他给你的这七个句子保证是从语法和词汇上绝对正确的七个句子，你只用考虑这个句子迁回到原文哪个位置就行了，至于这个句子怎么写，没你，这里头没你的事儿。但是咱们同学注意，只要不让你自己写词，不让你自己写东西，这个东西就不要命了，对不对？它就好办多了，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这种考试不用，这种题型没有什么太可怕的。等会儿我们总结完，你会发现实际上你稍微研究一下这个题型，你发现它有很多的入手点可以去做它。那么而且慢慢你会发现，我们在前四节课训练你的很多能力，比如说整体把握文章的能力啊，你看我们前四节课教你做完形填空怎么做啊，从来不能把那个空看成孤立的啊，从来是教你怎么分析整个文章的结构，怎么分析句子之间的关系，怎么分析上下文之间的关系。这里训练你的能力，你会发现到这节课你发现这恰恰就是做填空式阅读要求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我们在前期四节课教给你的很多做完形填空的方法，你会发现很多方法是直接可以应用来做填空式阅读的。所以有时候我说句话，在前四节课学的很多本事啊，使出一半就能把这种题型打得生死不知啊。不过有的同学总习惯于把自己打得生死不知啊。一样的道理，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题型，咱们也是分析一下这个题型的命题思路。首先从它的命题思路入手，说白了，咱们破解一下，研究一下这种出题人想通过这种考试来干什么。首先咱们看一下填空式阅读它的考试形式。它的考试形式也很简单啊，它是给你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按照这个大纲的规定，可比完形填空长多了，它应该在500到600字左右，所以这个填空式阅读的文章比完形填空长出一倍去啊，文章比较长。那么从这个文章的布局结构来看，它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出题人呢，他往往不会在这个文章的首句中出题，你记住他一般不会把这个文章的首句抠掉让你填。为什么？一样的道理，就是从整个填空式阅读这种文章的布局结构来看，这种文章虽然它不像咱们完形填空的文章那么紧凑，一定是中心主线控制全文加总分对照的写法，但是这种文章基本上也是围绕着一个单一主题展开的文章，这个文章往往也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focus， 它是围着这个 focus 展开的文章。那么这个文章的首段首句往往也是它的主题句，通过这个句子来了解文章的主题，所以它一般不会在这个第一句话中抠掉出题。然后它是从后边开始，它会抠掉五个地方。那么现在目前从给的大纲样题来看，它可以这么抠，有这么几种抠法，可以抠掉一段的段首形成未知填空，也可以抠掉一段的段尾，也可以抠掉一段的中间，但是它未必只抠一句啊，它有时候可是抠好几句。除了这三种抠法之外，它还有一种抠法，就是把整个这一段都抠掉，一共有这四种抠法。我估计它还有一种抠法，就把整个文章都抠掉改作文，对不对？所以你看从它的大纲样题来看，这四种抠法都是有的。所以你看咱们今年2005年第一次考这种题型，大家知道怎么抠的吧？咱们第一年05年出这种题型，这个出题人是五个地方抠的都是整段，五个地方都是把段抠掉， 所以有的这个咱们这个考这个参加考生没料到这一点，有人说出题人玩赖，这不算他玩赖啊，人家这四种扣法改了扣，人家可以随便扣的，人家今年可以把整个五段都扣掉，人明年还可以比如说扣掉两个这个地方再扣一段再扣一，他怎么扣都行，在这四个范围内都是合理的，最多算他没人格，对不对？那么这四种扣法大家记住，它是都可能存在的，而我们等会儿给你讲它的原理和做题方法，你会发现这四种扣法实际上它是没什么区别的，它考的原理包括做题方法实际上都是一样的。那么还有这四种扣法，然后从它出题的来看，大家注意它原文一共是可以扣掉五个地方，然后注意它后边是给你七个选项，这就意味着这种题是七选五，七选五意味着什么呀？大家想一想，七选五意味着这种题的难度又降低了吧？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这种题是五选五会怎么样？五选五不会错一个吧？错一个肯定错俩了，错俩肯定错四个，我估计五选五很多人就不得分了。大家注意，七选五是一个很，从出题的原理是一个很好的几率，他要给你十五选五这种题又麻烦了。七选五好在哪儿呢？你可以做一个分析，你最后今年这个分析啊，在今年是得到印证的。你看这个七选五啊，其中有五个选项都是正确的，都是可以被添回原文的，只有两个选项是绝对错误的选项，是根本就不能被添回原文的。那两个选项在咱们同学眼里叫错误选项，你知道那俩选项在出题人眼里叫什么？叫干扰项。他可以通过这两个选项去模拟一些答案，模拟的比较项去干扰那个正确的选项，但是他的干扰项只有两个，也就是说他只能干扰两个正确的选项，那五个选项中有三个正确的选项是没有干扰项的，是不可能被外在干扰的，而那三个正确选项又是添回原文决然不同的三个位置，就说明那三个正确选项它本身之间的干扰度是很低的。所以这种题你会发现它要按照这个模式来说，只要掌握一定的做题方法，这种题五道做对三道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所以你看今年这个2005年出这种题型，相当一批人是对到三个，就跟他这个模拟他做的这种题型七选五这种题型是有关的，所以对这种题是有点应该有一点信心的。那么他出现这么一个几率之后，然后五个七个里头让你选五个添回原文，把这个文章恢复完整，这就是他一个简单的考试形式。但是一样的道理，这个简单的考试形式它也蕴含着一个深层次的 message 在里头，我们来抓一下这个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一样的道理，如果咱们把这篇填空式阅读的文章咱也把它理解是一篇信息流的话，这篇文章实际上也是由两类信息构成的，一类我们也管它叫已知信息，就是原文碑没有被抠掉那些白纸黑字通过阅读可以读出来的信息，还有一类就是未知信息。但是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它这个未知信息不是完全未知的，因为它后边给了你七个大选项，而这七个选项也是白纸黑字可以读出来的信息，所以咱们管这未知信息可以叫待选信息。所以你看这篇文章也是由两大信息板块构成的，这俩信息加一起构成一篇围绕一个单一主题展开的一个完整的文章，那就说明这俩信息板块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关联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你理解这种题的出题原理，它跟完形填空是一样的，它一样是考你这两大信息板块一个互动关系，就这个已知信息板块后边待选信息板块，考察考生对这两个信息板块之间一个互动关系的理解。那么具体它到底考什么互动关系呢？咱们下边把这种互动关系给细化一下，咱们剖析一下到底考的是什么互动关系，说白了这就是对它测试点的分析，这不就说白了就是出题人通过这种考试到底考咱们考生什么能力啊，这不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两大互动关系。我们把那个互动关系啊，也就是说它的测试点，咱要把这个测试点给它细化一下，你会发现总体而言它实际上是考一个考生的两大能力，我把它总结起来，一个就是你宏观的能力，一个是微观的能力。首先咱们看一下宏观的能力是什么能力呢？首先这种题型作者是要求你对整篇文章的布局结构要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如果你能够深入的把握这篇文章的结构，这个时候再去看后边的七个选项，从文章结构的角度你是能够看出某个选项应该被填回原文的某个位置上去。如果咱们在这里啊再打个比喻的话，就是还是把这个填空式阅读的文章，咱要把这个文章也看成是一个黑社会的话，它这种考试就相当于这个。 首先你得理解这个黑社会的内部组织体系，你得理解清楚它的指挥架构，指挥体系是怎么样，你得知道老大在哪，一线带队伍的人在哪，打手在哪。这个时候你要把这个结构看清楚了，后边现在出七个选项，有一个选项说我现在有一个打手，这个人应该被安插在这个组织的哪个位置，打手一定要添到打手的位置，你不能把它搓添到老大的位置，不能把它搓添到一线带队伍的位置。举个例子，这就是考你的第一个能力，对整个文章结构的把握，能够看清楚后边的某个选项应该被添回原文的某个位置。其实呢，咱们要把它这个两大测试能力啊，如果把它更科学的分析一下，它是这样，咱们先看他考的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咱们举一个例子，按照他给的样题举一个例子，咱们举这么个例子，比如说人家现在抠掉了断手，形成了一个未知填空，让你往里头填信息。大家看这个自然段啊，现在啊抠掉了断手，形成了一个未知信息要往里填，你会发现这个段落本身还剩下已知信息，还没有被抠掉的已知信息。这时候啊形成了两大信息板块，一个是这个未知的待选信息和本段剩下的这个已知信息，这两大板块。这时候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待选未知信息这时候和这个本段剩下的这些已知信息，这俩信息板块之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它俩是什么关系？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会发现这俩关系啊很像咱们在前十节课完形填空时候的讲过的一种题型，一种结构，很像一个关联结构。你看咱们那个关联结构是怎么讲的，关联结构是对于词而言，就是作者把一个词设成已知，另一个设成未知，这两个是具有极大关联性的两个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题怎么做，大家都知道是通过已知的关联词猜未知的关联词，怎么猜，猜相近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未知填空要填什么词呢，要填一个跟这个已知关联词具有最大相近性的一个词，因为这俩必定是有关联性和相近性的。那么这时候你不觉得它这个结构就很像一个关联结构，关联结构是词，而它不过是一个更多的信息板块而已，你完全可以把这信息板块给它简化成一个词，你把这个未知带填的信息看成一个未知词，本段剩下的已知信息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已知词，你不觉得它俩之间就是一个关联的关系。理解了它俩很像一个关联结构，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本段的待选的未知信息和本段剩下的已知信息它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俩具有极大的相近性。我为什么能判断出这俩信息板块之间是有相近性，很简单，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理解了。我就问你，这个未知信息板块加上这个本段的剩下的已知信息板块，这俩信息板块加一块组成一个什么呀，组成一个段落吧。什么叫一个段落啊，咱们前次都讲过啊，一个段落就是一个 paragraph。 什么叫一个 paragraph？ 一个 paragraph 就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异群。什么叫一个异群啊，请你记住，一个异群就是一家人，就是一码事儿。所以一个异群的内部信息一定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一定是具有极大关联性的信息，它才能作为一家人，才能组成同一个段落，才能组成同一个异群。这个道理是从这儿来的。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个点，你就明白实际上这个时候这个未知信息和本段已知信息它俩之间的关系很简单，它俩是具有极大相近性的信息。你理解了这个关系，你不就发现这个未知信息很好填了。这个时候你就去看后边的七个选项，你看哪个选项中的信息是和这个本段剩下的已知信息是具有最大相近性的信息，就把这个信息填到这儿，它一定是最佳答案，就跟我们做那个关联题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判断出来它考两大信息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考的第一个互动关系，它就是考你把握这个未知信息或者叫待选信息和原文已知信息，考这俩信息板块之间你把握它相近性的能力。这就是它考你的第一个能力，把握这个待选未知信息和原文剩下的已知信息之间相近性的能力。你想啊，人家在文章中这儿抠出一个空，让你从后边七个选项选一个东西往里填，那是瞎填的吗？他得有一定原则才能填。你填的这个空也不是孤立存在，你填的这个空周围存在着大量的原文已知信息啊，你得保证你选出来那个选项填进去的信息必须跟人家原这个空周围的已知信息 具有极大的相近性，这是一个就近原则，做这种题一定按照这个东西，这是考你的第一个能力，把握相近性的能力。咱们再看他考的第二个能力，咱们还用这种题来说话啊。你比如说咱们再举这个例子，你比如说人家现在有一个段落，作者把段首抠掉了，形成未知填空。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未知填空这个信息板块，除了和本段的已知信息具有一个极大相近性的关系之外，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从整个文章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这个未知待选信息从整个文章的布局结构它还要起一个什么作用？它必须把文章上下文连贯的衔接起来，抠掉段首它必须跟上一段的衔接，抠掉段尾它必须跟下一段连贯衔接起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未知待选信息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也就是说你在这里填入的这个句子必须保证上下文的连贯衔接，那等于你这个未知待选信息跟这几个信息板块之间又出现了一个互动关系，这它就是考你的第二个能力，就是考你把握上下文逻辑关系的能力，把握上下文逻辑衔接关系的能力。